我们今天要来，仍然要主题的经文仍然是在以赛亚书的第65章，今天是17到19节。以赛亚书65章17节到第19节，我们同声来宣读。来，请看啊，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我必因耶路撒冷的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其中并不再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感谢主，今天在我们当中分享信息的是林牧师。然后以赛亚书的65篇今天已经是第7讲了。但诚愿神真赐给我们一个柔软的心，好让我们在以下时间里面，我们真是能够用一个柔软的心来求神赐给我，接受神所赐给我们那永生的种子，要让这些的经文都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成长，能够结实百倍。我们用三声哈利路亚来欢迎神的仆人。一二三，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好，我们仍然用今年的年度意向来 做我们的开始。为什么呢？因为年度意向就是我们今年所要面对的环境，以及我们在环境当中要平安、要得胜所必须的条件、元素。所以昼夜以身，这是说到环境的艰难。我们要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这个光明的兵器就是说，我们如果 要活好，就需要认识神的光，得着神的光，使用神的光。那么我们自己是不是生命里边有神的光与我们同在呢？这是需要认真面对的。我们所处的环境，其实这最近这些日子让我们看到整个世界地球可以说是破碎的山河。看新闻，看这个乌克兰在战争之中那种土地，一个一个的这个城市家园是什么样的破碎，当然我们是看得清楚。但是不需要战争，如果有自然灾害发生在我们身边，其实这个情况也够惨的。我们已经有4年没有台风进到台湾了，但最近就是那2个台风啊，就杜苏芮还有卡奴，只不过从我们旁边掠过，然后从南到北许多的城市都泥泞不堪，都落在非常非常大的困难里。我们如果自己经历过房屋被水淹那种状况，那么稍稍体会一下就知道。那这两个台风是从旁边掠过而已，这个台风像卡奴，它很奇怪啊，这个从冲绳出去，然后又回到冲绳，然后跑到日本九州，然后跑到韩国，跑到哪里，跑到朝鲜，然后跑到东北，每一个地方都带来超过过去台风我们太熟悉了，但是每一次的台风都造成前所未见的灾害。像这个杜苏芮台风啊，更离谱的是它根本就没有到北京嘛，但是北京那个地方，这个整个差不多瑞士那么大的地图啊，就落在非常非常艰难的环境里。看到这些事情，我们看新闻的时候有一句话叫不忍卒睹，就是我们不太有那样的残忍的心，可以一直看着新闻，看着那些人的苦难，一直到结果。这个水灾，还有夏威夷 那个毛伊岛，在平叫做度假天堂，然后没有任何事情发生，突然间一场火，怎么来的？后来许多人做事后诸葛亮，当然可以判断出为什么有外来的草，天气太干，所以草都已经干得不得了了，所以稍稍有一点火，整个城市，一个城市在没有任何的预兆之下，一场火就烧成废墟，那个叫做度假天堂，一夕之间变成地狱。都是一些有钱人，都是一些最最幸福的人在那里居住，在那里生活的。他们会有这种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我们呢？有什么理由这些事情一定不会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圈？我想说的意思明白吗？如果地震大一点或者台风就来了，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这些现象，自然灾害给我们什么样的触动呢？有些人是害怕，有些人是愤怒，我们呢会有怜悯的心，还是能够有从神来的平安呢？这种对这些外在事件的理解和反应，其实也反映出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状态，以及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对上帝的认识。我们相信上帝掌权，相信上帝管理一切，但是怎么这个世界好像越管越糟，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我们的信还在吗？前两天我和师母与我们很多年的朋友一起吃一次饭，然后他们是信主信很久，他们非常非常忠心的爱主，但是他们的环境也有许多的艰难。然后我们就讨论到，其实这些都是要使我们对于我们原来对上帝的认识能不能更新变化。所以像这种水深火热，像这种火忽然降下来的状态，我们要在环境的变化里边去体会上帝的旨意。我自由写错了。所以其实这些事情圣经都老早就给我们宣告，马拉基书是旧约的最后一段，讲的是世界的现象，以及要把我们引到新约的应许里。而马拉基书的第四章第一节说，耶和华说，那日临近，那日子临近，是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和行恶的必如翠秸，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我们今天的宣读的启应经文，诗篇144篇第四节，说到耶和华亲自降临，摸山，山就冒烟。其实这些地方会有这些事情发生，是上帝老早就告诉我们的。但是这些灾难或者困难的现象背后，其实是有上帝的永恒的美好的旨意。所以第二节说，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中的回犊。这些种种的经文，我们查经的时候都有解释，但是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世界到达一个临界点的时候，它一定要产生变化。以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第十节到十二节，请你们帮我念下来。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上帝存在， 上帝创造，创造天地，也创造我们这些人。但是他所创造的这些，他却要定义使他怎样改变。他创造我们，也是要让我们改变。其实这世界上，比方说我们看到水灾，看到火，看到地震，使整个地球产生破碎变化，这些都是一些外在的现象。在这些环境当中，我们去体会神的心意，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看起来很可怜，甚至于信心不够真实、不够具体的人，会让人害怕、让人不知所措的环境发生呢？我们要知道，发生这些事情，地球进到这种情形，有物理学家、社会学家说，这个地球是回不去了，它是一定需要改变的。但怎么改变呢？我们要知道，其实这外在的状态，事实上它是人心的显出。现在的量子物理学，现在很多科学都告诉我们，所谓的平行宇宙，众人的思想，众人的灵魂，众人发出来的意念，形成一种共振的力量，就显在世界上了。所以其实世界会有这样的种种的现象，使野火越来越厉害，台风越来越强烈，其实也反映出人心，世人的心的很多人越来越残忍，越来越可怕的现象。那么 这种生命现象呢，我们如果细心一点去看，是可以看得见的。在南韩今年因为年轻人的失业率6%多，所以许多人努力没有方向。南韩的年轻人现在非这个自杀的这个比例啊，越自杀的人数越来越多。他们喜欢跳汉江啊，那一条马浦大桥，所以这个桥上面写了许许多多的各样的标语，那写着说你的母亲会不会伤心，还有写了一些很怪的句子，也有的写说这个海鲜炒马面好不好吃啊，就写在那里。那写一些人们看了，就是希望说到那里想要跳河的人啊，看到那个会不会想出什么比较触动他们的生存意念的东西。那总之人用尽了一切方法没有办法。比较这个忧郁内敛的人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有些人就拉人下水，你们看到说反正我要死了，所以就无差别的去杀很多人。这个不是只有韩国，这是全世界许多年轻人的状态。在各地失业率都很普遍了。那么在我们对岸呢，其实失业率是更高的，年轻人失业率更高。我们资料不多，我们没有办法去断言什么情形，但是状况肯定不会好到哪里去吧。我们要说的是，人在这个环境当中，其实如果没有属天的盼望，没有更新变化这样的机会，以及这样的能量的话，这个生活在这个世界就像地球，整个地球因为这个生态破坏的缘故，所以回不去了。表面现象是如此，但是真实的现象其实不是只有这样。真实的现象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有神的灵在我们里边，其实这些改变环境促使我们改变，是要让我们越来越好。所以在耶利米书第24章那里就讲到，有一些事件世界发生一些现象之后，那么耶和华指着两筐的无花果给 耶利米看，耶和华问他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耶利米说，我看见无花果，好的极好，坏的极坏，坏的不可吃。这个无花果就是显出来的事件，它的见证。那么借着先知的话，我们知道现在的人心是两极化，世界要么就越来越坏，坏到不可吃，要么就必须要越来越好，好到自己都没有办法相信的那么好。上帝使我们能够借着环境，借着这些世界上越来越 让人感觉靠不住的事，让我们有智慧有启示的人就会去寻求，那么什么是靠得住的？上帝造我们，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里边，放在这个时代里边，让你我每一个人，你一定都是你的 所处的环境当中唯一的主角。你好，一切就好；你不好，什么好都没有好，都不好，都没用。那么上帝给我们这个环境，当我们看到这个夏威夷毛伊岛那种事件呢，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但是我们如果有上帝的同在，像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希望上帝改变我们，让我们能够进到与神同在的光景里，让我们有神的光在，我们就能够使我们看见永恒，在永恒的基础上面对一切，不仅仅是坦然无惧，而且有信心有能力，可以借着我们的与神同在，成为一种善向正向的力量，成为一种复辟的能量，使我们影响所及的范围能够平安。我们没有办法去干预整个世界，整个世界是在上帝计划里，这个计划你要知道，我们要知道的话，我们是需要有更大的眼界，更高的启示，更完整的智慧，我们才能够比较多的去了解上帝在做什么。但是随按着每一个人的身量，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账目的扩张，使我们能够在我们影响的范围里边，无论是碰到什么事情，都有信心能够平安，能够美好，能够在我们的范围里边经营一种新天新地。所以在这个时代，这些种种的现象，就像这个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所说的，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要聚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和山羊一样。这羊就是神的百姓，神的百姓有的是生命走对了，有的却是走错了。至于这个分别是根据什么而分别呢？根据我们有没有生命的光。马太福音、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这是我今天的周报正好要讲到那里。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这个世界黑夜已深，需要有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要得着生命的光。世界的光让我们看清楚世界的现象，生命的光让我们里边有盼望有爱。这个光至少我们知道它在我们里边会产生一种智慧，能够看清楚，产生怜悯，产生爱，让我们因为里边有爱的缘故，让我们对于与上帝的关系能够美好，使我们面对一切的时候能够平安。所以我要和大家看的是，在这个环境，如果我们看环境，我们会让我们触目惊心，让我们感觉不知所措， 但是如果我们认识神，我们就知道其实这一切都告诉我们说，旧事已过，都要变成新的。天地是要怎样？是要更新的。天地是怎么产生的？每一个人的天地是因为人心而形成的，而新天新地就是因为新人的存在而能够显明出来。所以我们继续在讲以赛亚书六十五章，但是每一次我们都希望借着我们所处的、所经历、所看见的一些事，给我们比较深刻的提醒，以至于让我们知道为什么要认真的来读这些经文，认真的来领受上帝的话，使我们能够进到神的心意里。当我们在神的心意里边的时候，对一切就不会是恐惧的，而是平安的，不会是这个，不会是愤怒的，而是感恩的。所以我们说，时代与环境的艰难，促使有启示的人将眼目转向永恒。我这个字写错了，因为每一个人常常，如果你没有环境的压力的话，那自己活得太舒服，根本上就不会去想为什么我们需要更多的认识神。人是有惰性的，这个世界的环境是有向下拉那样的，那样的万有引力要把我们向下拉得向下沉沦的。只有当世界地球震动了，我们感觉说这个世界非我家，那么永恒是什么，就会去思想了。而你会去思想，也就有机会得以窥见神奥秘的旨意。上帝其实他给我们的是超过我们的眼睛，超过我们的耳朵，超过我们的心中所思想的。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天地都要像衣服变渐渐的旧了，衣服是需要常常换的，所以更新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我们要知道究竟神为他爱他的人，我们是蒙召的人，万事都互相效力，叫怎样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是因为上帝的呼召。那么上帝为我们预备更新以后的天地，叫做新天新地，它是怎样的一种存在，而我们要如何去得着，如何可以进入这种新天新地的环境状态以及光景呢？人如果信仰是没有经过自己的思想，人云亦云，一点都不知道这个所谓的天堂到底是什么，那么其实他的信仰基本上是迷信的一种。同意我的话吗？我们必须要自己有准确的认知，才能够确定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而如何能够去掌握。所以这里说他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说，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见的。那这个别人给你提供的或者你自己想的都够不到，那怎么办呢？第十节说，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的深奥的事也参透了。我们对于我们所追求的，如果我们一直把眼目放在地上，天天想着如何安排我们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所需要的种种，就不会去思想永恒的事，那就会把上帝的预备、上帝的心意 看浅、看淡、看得太肤浅了。事实上，神的事情是就世人而言，实在是深奥的事，但是不是不能参透，是需要什么？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才能够参透。所以刚才这个文云佩轩带我们所唱的那一首《改变我》整首诗歌，我第一次听到，我觉得非常好。等一下领圣餐，我们再唱那一首。我们希望借着圣餐，把那个诗歌当中的一些启示以及应许，好好的掌握在我们里边。所以我们所要看到的，上帝为我们预备的，事实上是需要上帝的灵为我们做诠释，让我们是灵里边知道你有在悟性里边有没有知识呢？这牵涉到每一个人他在人间的学，人间所学的诠释解释方式，有的人里边知道，心里有数，但是解释不出来，这并不要紧。里边有光，有盼望，看一切都是好的，你就是有神的同在。世界这样，你的环境有各样的困难，能看一切都是好的吗？每一个人在这个要求上都有一定的差距，这个差距不奇怪，这个差距是上帝为我们设定的，是必然的。但是我们就是要朝向那个目标，你越靠近神，你就看一切都是有上帝的计划，都有他的意义，都是好的。越远离神，就看见整个世界怎么会变成这样。那越远离神，你的神，那越远离神的人，他所处的境遇就越靠近地狱。越靠近神的人，他的环境，他的心境就越是天国。这样说不知道你们能够理解我的意思吗？因为一切都是在自己心里。所以我们今天要继续来查考这个以赛亚书65章。刚才建中说了，这至少是第七次了。那为什么我们要慢慢的讲呢？因为这些经文，以赛亚书65章17节说，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那么因为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造的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这告诉我们说，我们会因着上帝的创造，包括今生以及永远，他所造的一个群体，圣城新耶路撒冷，重要的是其中的居民，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是能够因着我们的关系而快乐。我们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这个其中必不再听见，是说明曾经有过听见的状态。上帝的家教会里，其实都会有一些困难的过程，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有一些困难的过程，但是受苦是与我有益，要让我认识神的旨意，认识神的奥秘。这些经文，这很多信主的人未必都很注意，即或是注意了，也未必很理解，因为有一些真理的事实 与大多数的人的理解，这个在世界上人们的解释，人们的理解是有一定的差距。我们必须要透彻而真实的认识到这些话，每一次每一句它到底在说着什么，那我们才会应用得恰当，才会真真实实的在圣灵的引导底下进入一切的真理，进入一切的真实。所以我们 这个用这三节来概括在这一章圣经里边所讲的三种的福，新酒当中所存的福，是说明上帝给世界上的人的机会啊。那么在第十六节说，这样在地上为自己求福的必凭真实的神求福，在地上启示的必指真实的神启示。这里是告诉我们说，人生的方向就是要去求福，而求有求的方法，方法就是要凭着真实而求福。然后第十九节就引述到二十三节，因为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这个赐福的后裔就是其实它的真正的意思是结果。台湾人讲 Hogeboy， 那么上书讲的五福啊，就是考中命，人生的所追求的目标，最高的价值，最好的福，最这个后福无穷啊！这样的福分是我们所要去追求的目标，也就是一个幸福的国度。那么这三段，首先是对世人的宣召，其实是对选民的宣召。那么当我们选民归耶和华为圣，成为圣民，他对我们的宣召就是要让我们进到新天新地去享受永远的福。那么上一次我们讲到了什么呢？讲到了凭真实求的福，在六十五章的十五节，你们必留下自己的名为我选民指着赌咒，耶和华必杀你们，另起别名称呼他的仆人，这样在地上为自己求福的必凭真实的神求福，在地上启示的必指真实的神启示。我们上次有说到从第八节到第十六节这一段，它是告诉我们说侍奉的两种侍奉的差异，有凭着真实的神求福这样的侍奉，也有为自己的命时运、啊、去摆设筵席，把自己的侍奉放在为自己求福，这凭着虚妄，这里就是为时运摆设筵席。那为时运摆设筵席的人，他必归在刀下，也就是他要面对上帝的话的意思、哦、真真实实的面对上帝的话。而这里重要的是说指着真实的神启示，这里讲到他的对照组是，你们必留下自己的名为我百姓指着赌咒。其实赌咒和启示都是一样的意思。新约耶稣基督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可以启示吗？其实这个不可以为自己靠着自己启示，原因是因为那个在新约里边我们会更多的去与主连接。赌咒和启示意思都是一样，我们把它解释成为白话文，就是我们立下了志愿，立下了决心，那么服天喊抢地的立誓 要做什么。而这里讲你们必留下自己的名，这个留下自己的名和上帝 为我们另起别名就成为很重要的对比。这告诉我们人是都喜欢，人的习惯都希望说留下自己的名，就我们说立德立功立言，就是让自己留下不朽之名。这个是对许多人而言都是很重要的，这个很该怎么样，很受影响的一种诱惑或者吸引。这个是立自己的名，还是 求在上帝面前的心明啊，就是我们是不是归属神，是不是能够得到上帝的完全的祝福，它的很重要的分别。人大多数都喜欢留自己的名，包括我自己，这么多年都一直是这样的这样的状态。上午我还在思想说，我几个朋友，那么他们最近和我联络，其中有一个人盖了一个台湾非常大的庙，他年轻的时候是穷孩子，那他留下立了自己的庙，或者有些人建立了很大很大的礼拜堂，他也许他在某一个程度上面是为自己留名了，立下功业，留下了名声。那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总是希望有成就的，成就在哪里呢？这个抱死留皮，人死留名嘛，总是希望流芳百世，这个很难跳过这个诱惑。因为我们从小去看我们所羡慕的人，那不都是在历史上留名的人吗？所以 会为这个而羡慕。许多人立誓，就是我立誓要像什么人一样，因为他有一个榜样，他希望他在世界上留下被人所敬重所崇拜的名声。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我在这件事情上面要和大家说明一下。 有谁去愿意希望能够成为那个圣经所说的奉献两个小钱没有人注意的那个寡妇呢？有谁愿意真真实实的使神的名对别人造成影响，而自己甘于默默无闻？在外面看起来是默默无闻，里边却是有与上帝有非常非常真而且深刻的关系。所以关于这一点，上次也说到了，今天我再和大家强调一下。那么更重要的是，可以在地上为自己求福，必凭真实的神求福，可以在地上立下你的志向，这里也就是立誓啊，就是建立你的人生目标，但是要指着真实的神起誓。这个真实是什么？上次讲的你有听见吗？真实是什么？真实就是阿们这个字啊。所以这个阿们啊，这个字在新约以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二十节，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阿们的，叫神因我们得着荣耀。我们上次有说到，在旧约翻译成为阿们的很多次，翻译为真实的只有 这里的经文，在新约也是如此。那么什么叫做阿们？你们能不能做一个定义？阿们，这其实我们说它是一个语助词嘛，它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在与上帝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才会产生意义。所以我可以这么做一个比较准确的定义，就是我们所同意的事情，所认同的事情，与上帝有关的，我们所认同的叫做阿们；与上帝无关的，不会用这个阿们这个字去形容它。我们在人生当中，在生活里边，常常 有一些事情过着过着，并没有把上帝与我们同在，上帝与这件事情有关这个意念与我们 所处的环境产生紧密的连结。所以有些人他们的习惯，他们 培养一种习惯，就是到菜市场去买菜的时候，一边买菜，今天要到底要买葱还是买蒜， 他里边都会祷告，主啊，我今天应该买葱还是买蒜？那我们听起来很琐碎，对吧？我也不是这样这种信仰的人，但是这种信仰不错，他就使得每一件事情都能够阿们，都能够与上帝产生连结。所以这个阿们，每一个人的阿们，其实他阿们的不一样。旧约有旧约的阿们，新约有新约的阿们。每一个人对于上帝，与上帝有关的他所认同的事情，其实因着他的信仰，因着他的理解而有种种的差异。所以各样的信仰有各自的阿们，这句话懂我意思吗？到底你对什么事情你是同意的，是认同的，是觉得上帝啊就这样成就就好了，这个因着我们每一个人的认识有差别。而在这里指着真实的神去启示，指着真实的神去，指着凭着真实的神求福，指着真实的神启示，这个从前后文去看，是把我们导向一个方向，就是新跟新天新地有关的阿们。我们是不是能够在这个残破的世界山河里边去看见新天新地即将要来临，而新天新地所要临到的种种现象？而这个新天新地其实有一件很紧密的关联，有一个很重要的启示是连接在一起的。这里我们看十六节说，这样在地上为自己求福的必凭真实的神求福，在地上启示的必指真实的神启示。接着说什么？请你们念。因为从前的患难已经忘记了，也从我的眼前隐藏了。你能够指着真实的神启示，有一个很关键的词，就是从前有患难，但是忘记了，从我看见的范围里边隐藏了。接下来十七节说，看哪，我造新天新地，怎样呢？从前的事不再纪念，也不再追想。你看到关键是什么吗？关键就是忘记、隐藏、不再纪念、不再追想。那么那些事情产生了改变，新天新地产生改变，接下来就说，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快乐欢喜。这我们上次有提到，这句话可以有两面的理解。一方面是我们的状态，我们因着上帝所造的能够永远都快乐欢喜，但这句话其实不太实际。因为如果一个人的心情保持在一种永远的状态，就是没有变化的状态，其实他就没有活着的意义了。所以另外一个解释就是说，我们因上帝所造的永远永恒而欢喜快乐，你明白吗？为上帝创造的有一个客观的奇妙的存在叫做永远，那个永远是可以让我们欢喜快乐的。因为我们在今生里边因着信，其实我们也住在永恒里，所以我们对今生许许多多的发生在身边、发生在生活里边的一些变化，对一个有启示的人而言，他就感觉我好像在看电视、看电影，我好像在经历这个坐过山车，我们叫什么？这在大陆习惯了叫过山车，叫什么？ 云霄飞车啊，我们就在经历一些过程，就是在其中，我们有我们的欢喜，有我们的在欢喜当中的这个刺激，所以我们因着所造的永远而欢喜快乐。第二件事情，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耶路撒冷是什么？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在天上的耶路撒冷，在地上我们就知道上帝在神的家建立神的家，使他成为神的城，这个城就是新耶路撒冷，也就是教会。我们教会不是一个组织，教会是神的家，是一些关系，我们是统领神的恩典，同享神的祝福，我们有我们自己相处在一起的时候。所以刚才这个佩轩带我们敬拜的时候，他在开张名义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感觉我们身边的人与身边人是什么关系。还有他在带唱诗歌的时候也讲一句话，我都觉得很让我觉得说很安慰，因为我们是同感于灵的，我们不怕改变，我们不是 不怕而已，我们是追求改变，享受改变，让我们在上帝所造的环境当中，因着我们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欢喜，然后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这个群体里边每一个人都是让人快乐的，这是上帝的命令，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欢喜快乐。然后十九节就讲到说，我们因着上帝的命令，我们就可以进到神的旨意里面，就这样活，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然后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所以这是说到，其实上帝把我们带进一个新的光景的时候，那在今天所读的启应经文诗篇144篇14节15节就说，我们的接触上没有哭嚎的声音，遇见这光景的变为有福啊，让我们产生一种蛮有启示的蒙福的生命，让我们在彼此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享受神的百姓和睦同居，这样的何等的快，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每一个人在经历各种各样的试炼的过程当中，会得到帮助，但不会沮丧，不会害怕，因为我们认识上帝的祝福，我们知道上帝要造什么，做什么。那么这是上帝造的新耶路撒冷，他给我们命令，给我们应许，我们也能够进入。但是这个二十节就是说，其中并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因为百岁时的人算孩童，有百岁时的罪人算被咒诅。那么关于这些现象，当然直接去看，就是说我们在其中会长寿，不仅是长寿，百岁死的都不算数，所以你只好永远活着了。那这基本的意念是让我们知道没有死亡。然后在第二十一节说，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那谁能住谁能吃？自己建造自己住，自己栽种的自己吃。那因我民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我选民亲手劳碌的必长久享受。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新天新地不是做好了掉下来的， 而是什么？个人自己建造起来的。我们在自己的生命的建造，我们的建造的过程，事实上是上帝做大头，我做小部分。因为我们是与主同工，我们是与神的工作，事实上是上帝在做，不是靠着我们的努力，不是靠着 我们的付出。这也是刚才佩轩在带我们敬拜的时候他有讲的，我没有办法重复他的话。那总之就是这样的感受，上帝与我们同在，一切他都设计好了，我们只要做就会成。这个 就像一些 DIY 的东西啊，条件都预备在这里，而且有人帮，但是你得做，我们自己的生命自己得要做，上帝就陪伴我们去做，要建造葡萄园，建造房屋，建造葡萄园。那么我百姓亲手劳碌得来的必长久享用，长久享用这句话带着很奇妙的意思存在着。我们希望能够说得清楚。二十三节说，他们必不再徒然劳碌，所生产的也不遭灾害，就是做工的得工价。你一定得要有付出，一定得要有精力，才会有结果，才会有得着。人生，上帝为什么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上，让我们经历各样的事情，就是问题的关键就是在于我们在一切的事情的经历过程里边，那么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在我们的里面。那么这只要是劳碌就会有生产，而且生产也不会被重铸，不会 被贼偷，能够存在天上成为永远的基业。因为都是耶和华赐福的百姓，他们的子孙，赐福的后裔，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 这就说明我们手所做的，我们心中所牵挂的，我们 所陪伴所服侍的人，他们也都会好。我们形成一个帐篷，能够成为遮盖。在教会里，我们在一起走，只要在教会里，你一定能够在一切环境当中都平安。有一件事是需要让弟兄姊妹了解的，一个群体，无论是城市国家，其实这个带领者他的生命状态完全影响到他所服侍的范围。这是一件很真实的事，所以从前的天职为什么那么重要。那么我们自己成为我们一家人的这个关键人物，成为我们身边的人的关键人物，我们有怎样的生命就能够帮助怎样的人。所以就是这一两天有一些在北京的弟兄姐妹先后都给我传一些私讯，他告诉我说因着这道他们活得不错，然后他就告诉我说他们的父母亲也越来越好，那他们甚至于连他的狗都越来越好。那这是一种很真实的事情，只是我就跟他们有 回应说，那么他你已经把永恒把他们引进永恒了吗？相信他们能的，但是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赐福的后裔子孙的意思。上个礼拜是我们父亲节的聚会，我在城上城就和大家引用了保罗 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四章那个经文，你们有看吗？ 我们成了一台戏演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有为父的心，我们所讲的是真正的关系，是真理的关系，而不是血肉的关系。血肉的关系所形成的，如果彼此没有好的感情，都是更伤心而已。而保罗和提摩太他们的关系不是血缘的关系，是在真理里面的关系，有真正的情谊，确实能够存到永恒的，这是真实的。所以我们血缘的关系当然也能够成为属天属灵的永恒的关系，只是有这样的改变成为了吗？还是我们靠着血缘去做情绪勒索，我们因为你是我的谁，所以你应该怎样？我们是用生命在连接，还是用其他的 在彼此捆绑呢？这就需要思想的。那么这一段经文我是要和大家谈，今天也只能够讲到这里了啊。我们要和大家讲新天新地，新天新地就是更新的圣城和更新的居民。在上帝的里面，一切都要变成新的，旧事已过，这样都变成新的。所以这里面牵涉到城，对我们而言，现在而言，就是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群体，其中的民就是我们个别的自我。当我自己改变了，我就能够在改变的过程当中看见我们的教会，看见我们的家族，看见我们所有的人也都在改变之中。我希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你的生命都能够凭着信心，能够有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我们在这个充满艰难的环境当中，我们需要带上什么光明的兵器，使我们在我们一切环境当中都能够得胜有余，好不好？我今天就和大家讲到这里，因为我们今天要领圣餐。那领圣餐，我所要希望和大家比较确定的讲一件事情，我们盼望新天新地，但是新天新地并不是一种定型的存在，而是什么呢？每一个人的更新的状态显明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你可以了解不同的人，他如果有他的生命状态，那与他关系好的人，彼此连接的人聚在一起，那就是他的天地了，明白吗？物理的现象的天地其实是最末端的，是人的心灵的状态所形成的结果。你不要担心世界怎样，当我们里边有神的灵，有神的爱，有神的光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是一群属天的属灵的光体在一起，不仅仅是能够把自己带在平安的状态里。讲一句比较大家听起来会觉得有点玄乎的话，但是它却是真实的。如果我们有一群人，那么这群人是有神的，是神的荣光存在的，你所在的城市都是安全的。只要是我们是一群属神的人，我们身边许许多多的灾害不会临到我们身上，即或它临到了，对我们也知道这是可在上帝的掌管的范围里边，他所许可的，对我们有益的经历。说到这里明白吗？所以关键是什么？我们都要更新变化，都要改变向他。我们把刚才所唱的那首诗歌再唱一下好吗？我很喜欢，也没有时间多唱了，只能够唱一次。 这个令田在忙吗？哦，帮我。我们先把第一段唱一下啊。